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读经到此，感谢主的话语教导我们。
谢谢荣华姐妹，接下来为我们读经，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阿们的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你，在主日早上，让我们平安自由的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感谢你的恩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的话语上学习，就求你在这个时候继续以你的圣灵光照指引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也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保罗在上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教导提摩太辨认真理和假教导的那个不同，持守真理的人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他们高举神的怜悯、高举神的恩典，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人的信心和爱心。相反的呢，那些持守假教导的人呢，他们偏离了那种正确的心智，他们高举律法、高举自己，教导一些空虚无凭却是救不了人的道理。那因为这两样东西，这个真理和假的教导这样的不同，影响这么的大，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认清了这个真理之后呢，你要持守那个交付的真理来打美好的仗。那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是不是说哦，我们就明白了真理，停留在那个真理上啊，那就足够了呢？所以有人就问这个著名的新约学者 William Barclay 关于一位青年人，这位青年人说曾经是 William Barclay 的那个学生，所以就告诉 William Barclay 说，哦，这个青年人这样说。那 William Barclay 就认识那个青年人了，他就说，这个青年人也许上过我的课，可是他不是我的学生。什么意思呢？认识了真理就一定是学了真理吗？如果真理这么重要， 真理不会只是停留在一个信仰立场，哦，搞清楚我相信什么。真理也会影响塑造我们的信仰生活。那保罗现在开始呢，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都是要教导信徒关于教会的生活，他们整个生活从教会开始。所以他在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呢，他会总结说，这些教导都是帮助你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里面应该要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可是在今天刚刚单单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到这个信仰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认识了真理之后，这个真理怎么样引导我们的信仰生活，怎么样改变我们呢？可以从三方面来看。首先在一到七节，保罗说这个真理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而真理会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保罗在一到七节是不是真的只是在教导提摩太怎么祷告呢？其实有一个重复的一个词汇，一个观念，你看到吗？万人，第一节、第四节、第六节都提到万人，为万人祷告。保罗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如果知道真理多么重要的话呢，我们会为万人祷告，为所有的人祷告，为不同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第五到第六节说，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这位神和只有他启示的这个真理，刚才上次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能够救人，能够救他们，也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他所赐的这位拯救了保罗的那位中保呢，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人，可以代表神来救我们，也可以引导我们到神面前来。这位耶稣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可以救所有的人。可是对保罗来说，这个万人呢，不只是那些在他身边的人，他所熟悉的人，他的同工，他关心的教会的那些弟兄姐妹，不只是这些人。为什么呢？你看保罗特别提到谁啊？提到君王和在位的，他说也要为这些君王和在位的祷告。那这些，想想看，这些掌权者，这些君王，保罗时代的这些君王，在位的人，他们有什么特征呢？需要保罗特别提名说，哎，特别要为这些君王祷告啊。第一个原因，保罗自己说了，因为这些君王可以为信徒制造一个平安安宁的一个环境，让他们敬虔端正的度日，所以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在新加坡好像我们的生活是相当的安宁平安，可以安居乐业，我们没有普遍的那种贪污犯罪的问题，是不是说哎呀我们就掉以轻心，我们不需要为这个政府祷告呢？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有没有这个经历？出门的时候，哎，这个天气很晴朗，非常大的太阳，很好，就不用拿伞出门了。出门到一半，哎，在巴士车上看，哦，天空的一个角落有一朵乌云呢，惨，不懂几时会下雨。过去几年的那个政治、社会情况、经济、道德状况的改变，会不会也好像乌云这样在天空的一个角落，让你开始有点担心？四年前我们开始有赌场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四年前啊，那现在呢，我连公务员都可能要被限制进入那边去，是不是暗示说，哎，这个赌博的问题相当的严重？几年前我们在报章上或者上网都看到了，报章网上都谈到同性恋合法的那个辩论嘛。那去年呢，我们可能一些人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他们已经判决了，这个同性恋的伴侣呢和异性的伴侣呢，他们所享受的福利和津贴应该是一样的，是一样平等的对待。然后不久前甚至连印度的这个法庭啊，都需要去判决关于同性恋的这个条文，跟我们新加坡的一样，377那个条文，就告诉我们了， 这个问题还没了结的，然后这个问题会再回来的。再加上小印度暴乱，再加上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的绑架，都有这样的事件在新加坡，那是不是提醒我们呢？这个岛国也许不一定一直会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么的平安。所以保罗的这个教导呢，今天还是重要的。我们明白了真理，我们要为万人祷告，因为只有这个真理能够救人。求神感动执政者，有真理来光照，有智慧秉公行义，造福社会。求神让那些基督徒在政府部门里面做工的那些基督徒呢，秉着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做出美好的见证，使到这个国家继续的有安宁，让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度日。那保罗说要为万人祷告，特别为着这些君王在位的人呢祷告，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想保罗和这些君王的关系啊，保罗好像从来没有从这些君王这些在位的人手中得到什么好处，从来没有。不单是没有得到好处，保罗很可能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知道了，不断从这些掌权的人手中呢受苦，甚至很可能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大概也不是很愿意为这些君王这些在位的人祷告。所以你看保罗还要强调，你们为这些人祷告呢也是神所悦纳的，甚至为这些人祷告呢也是神所悦纳的。因为这些人再坏，这些人再不好，尼禄也好，还是别的当地的这些执政者也好，也只不过是和我保罗一样需要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耶稣来也是要拯救这样的人，那些不好的君王。所以这是一个提醒，我们为万人祷告啊，这样讲很容易啊。如果我们为那些可能我们不喜欢的人，可能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祷告，那又怎么样呢？无论是那位爱讲闲话的亲戚或者同事，还是那位尖酸刻薄的老板，特别刁难我们的那个老板，我们都要一直的记得，只有神启示的真理能够救所有的人，也能够救他那个我们不是很喜欢的人。这个人也需要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跟我们没有两样。不单只是我们认识的真理能够扩大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范围啊，这边第一节还告诉我们呢，认识的真理能够加深我们祷告的深度。我们要为万人祷告，为不同人祷告，我们也要有一个丰富的祷告的生活，一个多样化的祷告的生活。保罗就用四种词汇呢，第一节来反映这种祷告生活认识了真理之后是怎么样的。第一，他说恳求，表现出一种呼求的心智，为一些迫切的需要来祷告。有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消息，我们使到我们觉得我们要迫切为着呢那个人来求恩啊，这个就是科技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个 WhatsApp， 我们可以有一个代祷的伙伴的一个小组，来相当快的知道那个发生车祸或者那个在有重病进医院的弟兄姐妹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更好的来为他们恳求，发挥教会的那种活泼的祷告的生活。可是也有一般的祷告，这个就是第二个词汇，祷告一般的日常的需要，就好像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不要说哎呀神很忙啊，神好像那个 E&E 这样，那个紧急部门我有需要迫切来到他面前，哎呀其他事情算了啦，不要紧，反正神每天都在带领。神是慈爱的天父，他要我们每一天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把我们日用的饮食每一天的需要带到他面前。第三方面， 保罗也说我们要为别人代求，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恳求，为什么这边要讲代表别人呢？提醒我们不要自我，我们很喜欢，我们的自然反应呢，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那个生活的小圈子的需要来祷告。可是保罗说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积极的去认识了解别人的需要。最后第四，保罗加上祝谢，以欢喜的心来感恩。来到神的面前，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只是求，哇，我求神给我，很开心，我再求。我们要学习思想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的生活和感恩。可能分享过有圣经的那个很著名的一个注释家亨利马太 Henry Matthew， 他就Matthew Henry， 他就在被打抢了之后呢，他做过一个感谢祷告，打抢之后居然有感谢事项，而且有四个部分，四个感谢事项。感谢神，我从来没有被打抢过，今天是第一次。感谢神，他们打抢了我的钱包，没有取走我的生命，第二个。感谢神，第三，他们取走了我的一切，可是不是很多钱。第四项，感谢神，因为是我被打抢，不是我去打抢人。所以这是他的四个感谢事项。你说哇，那个太过深了，那个功力太高了，我怎么样能够学习这样丰富的祷告生活呢？哇，又恳求啊，又祷告啊，又为别人代求啊，又自己注谢啊。很简单的答案，弟兄姐妹，来祷告会啊。因为在祷告会里面你就做这些事情，你在祷告会你就是为着别人迫切需要祷告，那些病危病痛的弟兄姐妹，那些在国外，我记得我们以前有弟兄姐妹在国外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在教会为他们祷告，或者为这些立场的需要，好像弟兄姐妹出国公干探亲有平安，或者为这教会的一些立场的事工，不同的肢体的需要，团契的需要，我们也可以为别人的事项代求，我们也可以学习操练分享自己的感谢事项。你看，丰富的祷告生活不是一个你找不到的东西，是每一个星期二晚上在教会都可以经历的，只是你要不要花时间，你要不要想想看，至少每个月一次啊，来这个祷告会，或学习恳求，学习一般的祷告，学习为别人代求，学习分享自己的感谢事项。所以你不但扩大我们的祷告的视野，第二方面，保罗在八到十节还教导我们，真理会引导我们个人的生活心态。保罗在八节提到祷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是特别针对弟兄啊，可能弟兄在祷告方面的需要比较大，我想这个大概是真的啦。那九到十节才提到姐妹穿着的问题，不过两处的经文，八节也好，九到十节也好，你看注意一下保罗注重的是什么心态。我们先看八节，男人祷告的心态。那犹太人祷告的时候呢，有时候是举起双手的，所以这个圣洁的手呢的重点是什么？不只是用双手祷告那么一件事，也要确保说你的这个用来祷告的这个双手呢，每一个星期日常的生活里面的心态的作为也是圣洁蒙神悦纳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好了，那么为什么要加上无愤怒无争论呢？举起圣洁的手，无愤怒无争论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个经常有愤怒与人争论的人，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一切的东西都必须按照我的意思发生，因为我最大，那事情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思的时候呢，我就发怒。一个发怒的人就是高举自己的人。 记得圣经里面第一个发怒的人吗？该隐。该隐看见神不悦纳他和他的祭物的时候，为什么发怒呢？因为他觉得 OK 可以的，我的这个献祭为什么神不喜欢？所以有什么理由不喜欢我的献祭？神看见、对不起，他看见，他看自己的这个意思重要过神，所以他发怒。发怒就是把自己抬高过于神，这种怒气变成了仇恨。我们都知道后来连他弟弟也杀了。那保罗呢？保罗相信的真理会怎么样的解决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什么？我是罪魁，蒙了神的怜悯和恩典，因为这样我不再是一个值得被高举的人，对不对？我高举的是神，我在神以下，放下自己，选择高举神和他的恩典，这样就自然的产生一个圣洁，愿意蒙神喜悦，免去了愤怒，免去了争论的这个心态。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特别在祷告的时候嘛，这边提到祷告的时候，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事情来发怒？比方说在工作上，同事跟我闹意见，顶撞我，我看起来，我很生气，我保护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立场，好像是很合理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要先问我们自己，为什么发怒呢？如果是高举自己，高举自己要保护自己的利益，那就不是一个圣洁可以蒙神喜悦的一个心态，不是。回转到神面前，向他认罪，讨神的喜悦，要在这样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摩擦上，也要高举神和他的怜悯。因为这个误会，这个摩擦呢，不是一个利益利害冲突的一个问题。到最后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高举我们自己，还是要在这个情况里面高举神呢？这是一个征战。所以在周刊上有这个今天的刊物有提到，不用看周刊了，听讲到，在周刊上有提到有一位姐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然后她就是在纳粹统治的期间呢，饱受这些德国统治者的羞辱，然后甚至她在医院呢，她就后来战后她在医院遇到了一个护士，德国的护士，忽然认得这个护士啊，就是那个在纳粹统治期间对她很残忍的那个护士，甚至造成她的姐妹也死亡，所以很愤怒，就是你让我们在那边这么痛苦，甚至我的姐妹也因为你而死亡，非常的愤怒。可是他怎么样除去他心中的愤怒呢？他在那个时候，然后就是转向神，看见我为什么这样生气呢？呼求神赦免他自己的罪，能够以神的爱，以神的怜悯去对待这个护士。后来呢，他就感受到心中的愤怒被神的爱和怜悯所取代，使他能够心平气和的去跟这个护士打招呼。这个护士是很怕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 Corrie ten Boom 知道他是谁，所以他一直不要看 Corrie ten Boom。 可是 Corrie ten Boom 就说我认得你，就更怕了，你今晚跟我去我们的福音聚会啊，是你，我要你去。所以这个护士就跟他去。那么在当天晚上呢，这个 Corrie ten Boom 就邀请他，不只是邀请他来，还带领他信主。所以你看见这个愤怒就是这样，我们高举自己的感受，可是当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就把自己放下来，体会到神的怜悯之后呢，把神放上去应有的那个位置，寻求把人引向神，寻求有一个圣洁蒙神喜悦的一个心态。现在讲姐妹了，九到十节，现在保罗讲完弟兄就讲姐妹了。我们刚才说了，姐妹的那个祷告生活应该是比弟兄好了，所以保罗现在就不用再讲祷告的事情了。 可是姐妹有姐妹的需要穿着，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保罗这边特别针对穿着的问题来提到的。因为这是保罗的智慧，他知道说我们经常操心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提醒的地方，我们操心的东西通常会显露我们心里面的挣扎。你看保罗在这里不是针对外表的穿着的问题，其实我们注意的话，而是说明我们外面的那个装饰和我们心里面的看重的东西呢是一样的。你心里面看重什么东西，你的连你的衣着也会表现出来的。当姐妹以廉耻和自守来装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呢，你外面的服饰装饰呢也会显露同样的一个性质。那我们就要认识什么是廉耻，什么是自守咯。廉耻是一种尊重自己，身为女人应该有的那种尊荣，所以很小心的保护这个尊荣，不要让它受到任何的亏损，这是廉耻。那自守呢，守住自己的欲望，不让它引导我们进入错误里面去，不道德的东西里面去，也通过这个自守确保别人呢也不会掉入这个不道德的错误里面。所以当姐妹们来思想这个衣着的问题，或者大家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衣着的问题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的外面的服饰，我们的穿着不是自己个人的选择而已。你说啊，什么我穿衣服不是我的选择，我还要问你吗？不过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的穿着，特别是姐妹的穿着，对弟兄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男生的感官反应呢跟姐妹是不一样的，眼睛的诱惑对弟兄的影响比较大，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常说那个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的那一件事啊，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那大卫只需要看拔示巴沐浴呢就可以跟他犯奸淫了。如果对调过来啊，是拔示巴女王看见大卫在沐浴的话呢，你说了他这个很会犯奸淫吗？我想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拔示巴女王要跟大卫这个在沐浴的大卫犯奸淫的话呢，他可能要先认识这个大卫，感受一下他的英勇，他的幽默感，他的君子风度，他怎么体贴他关心他，然后才会想进一步跟他有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弟兄跟姐妹的那种犯罪的方式不同。所以姐妹们，我们就要测试我们通过怎么样选择衣着呢，来测试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态。当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衣橱的时候，我们想，诶，我过去买的这些衣服显示我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要吸引人注意我自己，我的身体，还是要通过我们的衣着体现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应该有的端庄、自守和尊荣呢？我们是不是以一个华丽的衣服来吸引人注意自己，还是通过善行，这边说的保罗说的善行，来引导人指向那位独一美善的真神？所以你看，保罗虽然针对男人跟女人不同的需要，不同方面的挣扎，可是同样的真理引导他们，同样的真理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蒙恩典、蒙神怜悯的罪人的话，你就不会再寻求高举自己，而是寻求通过你的祷告、生活、挣扎面对问题，通过你的衣着来高举神，彰显神的荣美，建立人对神的那个信心。第三方面，真理不但扩展我们的这个祷告的视野，真理不但引导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态度，第三方面，真理还会帮助我们正确的看待男人和女人的角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来到11到15节的这几段经文呢，就进入铁定，进入整个教牧书信哦，提摩太前后提后提多书，整个教牧书信里面最具争议的几节经文，最具争议的。所以我们要花多一点点时间来思想这几节的经文。当现代社会提倡那种男女平等的观念的时候，你读到这种经文会不会感到有点尴尬呢？也许你会有点尴尬。所以有一些人就干脆说，哎呀，保罗错了，就这么简单了。保罗犯错了，他写错了，他太过受当时的社会影响，写下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这是什么时代？我们还讲男人辖管女人，女人不可以讲道，莫名其妙。那些稍微保守一点的学者呢，就想，哎呀，惨了，要为保罗说一点话，就说，哦，保罗只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因为当时以弗所教会有一些需要，所以保罗就给予适合当时教会的一些指示而已。换句话说，这个教导跟我们今天教会是没有关系的。那这种问题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可能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呢，也会面对一种这种状况，有哪一些指示，给孩子的指示是孩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行的呢？有哪一些指示是针对某一些情况里面才需要遵行的呢？这个是那个挣扎。记得有一个妈妈，她就教导孩子哦，说你要有礼貌，见到人呢要上门笑，要挥手打招呼，这样才有礼貌。那孩子哦，记得了，我就坐巴士，坐在巴士上呢，在红绿灯那边停灯，巴士停下来，旁边呢一个罗里车也是停下来，上面坐着很多的外劳这个小女孩就跟他们招手了。那么整个罗里的那些外劳也是招手啊，所以那不是什么坏事，可是妈妈看见就担心了。妈妈说，哎呀，惨了，万一女儿吸引到这些坏人的注意，不是说外劳是坏人啊，说万一她继续这样做，在别的地方吸引到坏人的注意怎么办？后来就告诉她，哎，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一定要跟所有人打招呼特别是那些陌生男人呢不要随便跟他们打招呼。那个女孩就 blur 就，你不是说要跟所有人打招呼吗？那我为什么要选择只跟一些人打招呼呢？所以是这类的问题。今天我们读这个经文也可能好像那个 小女孩讲，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保罗是针对当时的问题来说这些话吗？还是保罗是给予一些我们今天还是要学习要操练要持守的原则呢？保罗的确有很多时候针对教会的特定的情况来给予指示，好像提到妇女蒙头哥林多前书那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可是就算那个当时的教导背后也有一个不变的一个真理。我们就不是谈哥林多前书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一个当时的教导呢也有背后的一个真理。不过我们回来看今天的经文，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保罗的原则呢继续的适用于今天的教会。首先你看11到12节说到女人要沉静的学道，沉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自己说了，我们不用去猜，一味的顺服，以顺服的态度顺服一个在上的权柄。女人沉静学道就具体的体现一位顺服的心态。相反的，对保罗来说，那个讲道的人呢，就是在教会里面负起带领、负起管辖的那个角色。这是一个对比，顺服学道对比讲道，那个顺服的人对比那个管辖的人。可是为什么女人必须顺服沉静呢？ 可能当时以弗所教会有一些姐妹觉得，哎呀，现在在基督里面啊，不分外邦人，不分犹太人，不分男女，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起来带领教会，任何人都可以起来负责教导全教会的那个工作。可是保罗呢？保罗引用创世纪第三章的背景，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说到人在堕落之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为男人女人安排的不同的角色，男人管理，女人跟随顺服。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安排？首先保罗在13节说，因为先造亚当后造夏娃，换句话说，神自己安排亚当在前面，夏娃呢是那个配偶帮助他。人不可以随意的更改神的安排，这不是由人来选择的。当人选择违背这个安排，发生什么事呢？14节，当蛇来引诱的时候，夏娃呢就违背了神的安排，企图带领亚当，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给他丈夫吃，以犯罪堕落收场。所以当神来伊甸园的时候，刚才创世纪三章告诉我们，神就纠正了这个偏差，这个角色的颠倒。他吩咐男人什么？要负起管辖女人的角色，女人要顺服他。当然如果是有一个男讲员来讲，好像比较容易啊。可是姐妹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沉浸顺服的功课，不但是我们今天这些受到男女平等的观念所影响的人面对的一个挑战，也是保罗时代的姐妹们所面对的挑战，甚至是从夏娃开始以来人类所面对的挑战。因为无论男人女人都好，其实都一样的，我们都从心里面呢不喜欢顺服任何的权柄，我们比较喜欢自己做主。这个男人带领女人顺服的安排呢，是大家都不喜欢的。可是在这个安排里面呢，姐妹比较吃亏。为什么？因为她必须顺服一个很可能比她还愚昧，很可能比她还多判断错误的男人，所以她比较吃亏。当刘备去世之后呢，他儿子刘禅继位，小名阿斗。有人就认为这个是一个愚笨无能的一个昏君。当诸葛亮还有其他的那些贤人在世的时候呢，辅佐帮助他就没什么大问题啦。可是诸葛亮死了，那么其他的那些将军也陆陆续续的死了跑了，蜀国很快的就被魏国吞灭了。刘禅呢就投降，被抓去洛阳，封为安乐公，从此就没有夺回蜀国的意念了。可能姐妹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父亲不一定那么值得你去尊重。可是这个丈夫这个父亲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吗？如果他是信主的丈夫，你要因为顺服主的缘故来顺服他，相信你的主也就是他的主会在他的生命里面动工。而且记得，我们都是不配怜悯，不配蒙怜悯的，神怜悯了我们，这位丈夫这位父亲呢也是一个需要神怜悯的人，为他祷告，求神怜悯他，适当的时候甚至可能以恭敬温柔的心去帮助他，指正他。可是如果这个丈夫这个父亲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是不是愿意像彼得同样的针对衣着女人衣着的问题，彼得教导什么呢？ 以贞洁自守的品行感化那位不信主的丈夫。那我们当众的弟兄们呢，说哇还好，这个保罗只是讲姐妹应该怎么样，没有讲到弟兄，散会。可是不是的，我们可以从这句话来反省一下，当保罗引用创世纪的时候，身为弟兄们，我们应该去反省一下，如果神要求姐妹们纯净顺服的话，我们有没有提供一个可以供我们的妻子，可以供我们的孩子顺服的一个对象呢？一个榜样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问的。如果对不起，在军校里面呢，我在做见习军官的时候，有一位连长，他比我大十来岁了，比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十来岁，训练我们这些见习军官，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吹 aircon， 可是他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他训练我们的一个原则，他说什么呢？没有一条我要你们操行的路呢，是我自己没有走过的，没有一个我要你们背的包袱呢，是我自己背不动的，没有一个我要你们越过的障碍呢，是我自己爬不过的。所以意思就是亲力亲为，要体恤了解这些见习军官面对的问题，希望他自己也能够做，并且带领他们这样做。所以弟兄们，我们要思想，当我们说哦，保罗吩咐姐妹们要沉浸顺服的时候，弟兄们是不是也回想基督他自己的榜样呢？他怎么爱教会，照基督的榜样行？什么榜样啊？以教会认同，甚至成为人，甚至成为人体恤我们的软弱和我们的需要，让我们也体恤我们的妻子和我们孩子的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和恩典，做一个好的合神心意的领袖，按照神的心意来引导、体恤、帮助那个软弱的妻女，不要让妻子背一个难背的重担，不要强迫孩子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力也办不到的事而惹他们的气。那积极方面呢，最起码我们可不可以像保罗在这边第八节所讲的呢，提供一个敬畏神、无愤怒、无争论、随处祷告的榜样。最起码单单今天的经文，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家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榜样呢？第二方面，在十五节保罗继续的解释，那姐妹们按照神的心意沉浸顺服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有什么盼望呢？保罗还是继续引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必须承担罪所带来的咒诅，男人在他的工作上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女人呢，在他的岗位上也有苦楚，他需要顺服男人的管辖，他需要在他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上受痛苦，特别是最具代表性的那个角色，就是生养孩子，在那方面他要受痛苦。那当然保罗在这里十五节呢，不是说女人必须生孩子才能够得救，就好像他不是说男人如果没有工作呢就不得救，这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姐妹们，如果你们接受神的安排，你们愿意负起这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顺服丈夫的管辖，信靠神，有爱心，圣洁自守，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生活的话呢，神就会通过你们承担这样的一个顺服的角色的时候来拯救你们。亚当和夏娃的罪带来的咒诅今天还在，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上，在家里面，很容易的感受到痛苦和眼泪，特别身为妻子、身为母亲的更是这样，不是吗？有时候有沮丧，有时候想哎呀不要继续下去了。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这个信息更是我们要一直纪念的。因为身为妻子的、身为母亲的这个角色呢，在今天现代人的眼光里面，那个价值已经不高了。顺服丈夫，得不到别人的欣赏，不受外人的尊重，教导孩子更是自讨迷趣，对不对？追求自主，有自己的地位，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不是更好吗？如果有不信主的丈夫，要持守这样的一个角色，更是难上加难，何苦呢？保罗说什么？当我们姐妹顺服，持守这个母亲、妻子的角色的时候呢，是有永恒价值的。因为神应许亚当夏娃的那个女人的后裔呢，已经来了。罪所带来的咒诅虽然存在，它的权势已经被基督胜过了。我们在地上忍耐自守的时候，顺服神托付的岗位的时候，神要通过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苦难当中呢，成全他的救恩。在姐妹的身上是这样，在弟兄的身上，工作上的苦难也是这样，神正通过我们面对的这个苦难呢，成就他的救恩。神正在使我们成圣。我们自己看见，通过耶稣基督怎么扭转家庭的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自己看见，信靠基督的那个弟兄和姐妹，他们的家庭怎么改变过来，怎么样从一个濒临 破裂破碎的一个婚姻关系扭转过来，成为得到神怜悯赐福的一个家庭。不单这样，神不只开始要在我们的通过我们的家庭生活，通过我们的工作来扭转这个罪的咒诅，到了时候神会自己亲自降临来擦掉我们的眼泪，让我们在他的国里面呢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和地位。那针对我们当中的年轻人，保罗这里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正在谈恋爱，正在考虑进入婚姻的话呢，你要想清楚，你是不是愿意接受神在婚姻里面为你预备的那个角色呢？弟兄们是不是预备心为家庭劳碌，甚至就算是汗流满面也甘心来爱妻子、爱家庭，而不是贪图自己的享受？姐妹呢，是不是愿意顺服这位弟兄的带领，接受妻子和母亲的那个角色？那当然这不是说如果弟兄失业，或者姐妹需要出去工作，或者姐妹不能够生育，那就是他们失责，当然不是。因为保罗是针对那个心智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况之下，那个弟兄必须预备心来做带领，来做管辖，来给一个舍己的榜样。而姐妹呢，一般的情况之下顺服，关注这个家庭，生养培育下一代，顺服丈夫，这个是神所托付的不同的角色和岗位。如果我们可以有能力这样做，我们却选择不接受这个角色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坦诚地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把一些个人的因素放在神以上，拒绝接受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角色呢？真理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扩大我们祷告的视野，改变我们生活的心态，而且教导我们弟兄与姐妹应该有的不同的角色。可是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人、一些朋友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家庭背景，甚至现在你今天现在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提醒着你我们人间有很多的痛苦和愁烦呢？家庭本来应该是一个喜乐、得到安慰、得到扶持的地方， 为什么家庭现在变成了一个不满、无奈、仇恨、眼泪的地方呢？保罗说，因为人离开了神给男人和女人的那个角色，甚至我们大家都离开了神，征求自主，把我们放在神以上，不让神管理我们的生命，罪进入了世界，不止人与神的关系破裂，甚至夫妻之间的关系破裂，亲子之间的关系破裂，充满着忧伤和裂痕。破镜可以重圆吗？可以的，回到神面前与神和好，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拾家庭的关系。因为罪的开始就是人与神的关系破裂，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神的怜悯和恩典重拾美满的家庭关系。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所要做的，他按照神的时间，由女人所生，成为人，做了万人的赎价，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与神的关系重新的复合，你也可以开始挽回你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你愿意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把自己放下，把神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有好些时候读到你话语的时候，有一些难明白，甚至有一些是我们难顺服、难遵行的。求你自己光照，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清楚明白，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遵行的心，使到我们按照你的话语，领受耶稣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怜悯和恩典，因此得福。奉耶稣的名求，阿门。